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救人的感人事例》，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8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首先感谢师父救度之恩。在学法中我悟道，大法弟子个人圆满不是目的，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的事前誓约。因此邪党无论怎么疯狂迫害，都阻止不了我们讲真相的步伐。下面略讲几个真相救人的感人事例。第一部分，老乡要资料。这位老乡我多次遇到过，他一见到我就找我要资料看。他说，你们写的东西都是事实。我也给他讲好多的真相，他也做了三退。又一次他碰到我说，还有什么新的资料吗？我说有，我身上正好有可移动磁盘，就送给了他。晚上8点多钟，我正学法时，他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激动。哎呀呀，你这个太好看了，以后还有好东西请一定送给我看。我说，既然好看，就送给你亲友看，让他们也明白真相得救啊。行行，我回老家时一定给乡亲们看。第二部分，同事找我要车挂护身符。我的一个同事在车间开铲车，他善良乐观，常开车送原料到我们车间。我有意常跟他接触，也给他讲过几次真相。他三退也做了，每当见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最近又有什么好资料吗？我给了他一份，我说还有一个车挂护身符，挂在车上保平安。他接过护身符，连说谢谢谢谢，我就是要保平安了。他立即挂在司机台前上方，车一开动，护身符微微晃动，非常漂亮，非常耀眼。他郑重地对我说，挂上它开车既安心又开心，晚上上班也有精神，一挂就是几个月，一次被上晚班的人摘去了。他今年又找我要，我正好有两个大而圆的符挂，我叫他车上挂一个，另一个挂在客厅里，瘟疫降临，让家人承念上边的字，就能保平安。他双手合十，恭敬而高兴地双手接过护身符挂。见到他这副虔诚的样子，我真为他高兴。这位同事对大法特尊重，一定会有大福分的。第三部分，一对恋人听真相。去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我照往常一样，在街上给过往人讲真相。看见后边有一对恋人手拉手正走着，我放慢脚步等他们走到近前。我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真幸福，祝你们平平安安。他们同声说谢谢。听口音是外地人，人很热情。我说，遇见是缘分，你们听到过法轮功真相吗？他们说没有。我边走边与他们讲，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同时祛病健身有奇效。例如歌唱家关桂敏身患肝硬化，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是魔头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还有天安门自焚伪案，目的是激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迫害找理由。江魔头出卖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全党腐败，贪官遍地。更可恨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罪恶滔天，残毒至极，超越古今中外， 必遭天灭。如果入过党团队的，只要在内心退出来就能保平安。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法轮功是好的，我们也到过外国，外国信仰自由，我们中国没有信仰自由。我又问他们入过党团队否，他们说入过团队，我给他们取了化名，帮助他们退出该组织，他俩连说谢谢。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为他们高兴。见我也往同一方向走，只见那位男青年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双手递给我。叔叔，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趁热吃了吧。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一愣，但马上清醒过来。好意我领了，但练功人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的。见我不要，小伙子急了，叔叔，你一定要收下，你不吃我就不走，请快点接着吧。看他们真心实意，我不好再推了。后来说起这件事，同修说，这是师父利用众生这种行为来鼓励你多救人呢。是啊，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师父就这样珍惜弟子，鼓励弟子，我激动得无以言表。我只有心里说，师父，在剩下不多的最后十日里，我一定要多救人，修好自己，请师父放心。诚愿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修好自己，多救人，同时希望中国大陆同胞在这千万年的等待最后时刻，多了解真相，在灾难连连、瘟疫降临之时，都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揭露本地恶人经历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6日。2008年中共邪党利用举办奥运之机绑架本地众多大法弟子，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但是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本地同修整体配合，有针对性地揭露恶警恶行，震慑了邪恶，遏制了当时本地的迫害形势。那个最卖力迫害的国宝头子主动要求调离了迫害岗位。在这次揭露邪恶的过程中，有许多偶然巧合促使我们做成这件事。一、偶然不断转变怕的状态，锁定邪恶。一天，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几位同修到我父亲的家来探讨，我的家刚刚被骚扰过。素未谋面的 A 同修说，我曾经用公用电话给办事处的主任打过电话，揭露他迫害法轮功的行为，并警告他要停止行恶。他非常害怕，并在惊恐中解释自己是被迫的，并非主动。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恶人以为没有后果就敢肆无忌惮的行凶，一旦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要负责的，他就蔫了。我们几位同修都意识到，揭露当地恶人恶警势在必行，应该查找恶人的相关讯息，及时震慑邪恶。几天后，一位同修说，本地迫害大法弟子最凶的就是国宝头子 M， 这几年大的迫害行动都是 M 指挥干的，我们应该揭露这个当地首恶。有许多同修也认识到了，咱们应该想办法揭露。我说，揭露恶人恶行，最好能拍到 M 本人的照片，编辑到传单里，效果会加大很多，冲击力更强。同修们都同意此看法，并认为应该努力去找 M 更多的资料。几天后，就有同修发上来了 M 的警车车号，我记下了车号。当时我们都感觉能得到这个车号很偶然，因为以前大家也都呼吁多留心恶警的信息资料，可是一直没有如愿。我们悟到，是大家都重视揭露邪恶的必要性了，师父就给我们开了一扇门，看似偶然，实则是法的神奇。二、巧合不断，见证神奇。巧合的是，两天后，在我下班的路上，迎面就看到了这个车号的警车，我非常惊讶，怎么会这么巧？愣了几秒钟后，我赶紧调转摩托车的车头去追，但是因为马路拥挤，眨眼间那辆车就不见了。
随后的一个月里又巧合地见到那辆车两次，可车速太快还是没追上。几天后 C 同修告诉我，这个国宝头子 M 在都市花园小区居住。我说晚上我去看看，如果能找到 M 的车就能拍摄到 M 的照片，还能大致确定 M 的楼号，下一步制作传单的效果就更好了。晚上八点多，我骑着摩托去寻找都市花园小区。当我骑到了一个高高的白色拱形门前，意识到目的地就在这附近了。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高高的拱门后就是都市花园小区。可是恶警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都市花园二期的小区里，即同修得到的消息并不准确。我在拱门前询问一位老人都市花园在哪里，按照当地的一般习惯，他应该会告诉我就是这里，拱门里面。可是老人却告诉我，到前面路口再往前100多米就到了。确实，到前面路口再往前100多米就是都市花园二期的小区，就是恶警所住的位置。真的是错错为证，巧合得很。我进入都市花园二期小区后，发现这是一个高档住宅楼群，保安很多，还有流动保安来回巡视。我的摩托在一排排楼宇间穿梭，全部走了一遍，却没有发现那个车号。再回头复查几个楼后，我发现保安太多了，而且有探头。我如果再这样一个楼一个楼的搜索，会非常显眼。于是我停在那里，沉浸一下自己，想该怎么办。正在我发愁和有些迷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小区的尽头。再往前有一道1米多宽的门，自行车和人都可以过去。门的左侧有一条寂静的小路，一个年轻人骑车过来，一个意念打入我的脑海，如果这个小伙子进入这道门，我就跟进去，也许会有意外发现。果然，年轻人轻快地骑进了门里，那种轻快似乎在招示我跟他进去。于是我也进了那道门，赫然发现这是又一个小区，里面是一排排的楼群。骑出几十米后，就惊讶地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车号。我此刻非常兴奋，但马上警告自己千万要镇静，不要起欢喜心，不要有一点异于常人的神态和身体姿势，因为这里处处都有监控仪器。于是我就放好摩托，转了一个弯，在一个小亭子里乘凉，观察周围建筑和小区环境。这时是夏夜的9点多，来来回回的保安不时地看看我。我早有防备，故意穿了短裤背心和拖鞋出来的，示意我就是这里的居民。停留了一会儿，我想既然这里有汽车，就肯定有自己的大门。于是我就骑上摩托，悠然地向一个方向前行。果然前面是一个大门，出了大门后顺路记清了路线。第二天上午，我和四位同修开车来到这个小区，想再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停车后，一位同修说，咱们几个不能都在车上，一个人下去，因为我看这个小区的保安太多了，停车后人不下车，他们就会怀疑不正常。说话间的一分钟，一个保安就过来敲我们的车窗问，你们有事吗？同修回答说，我们在等人呢，马上就走。关上车窗后，同修对我们说，咱们下去一个人转一圈，假装找人，不然他们会怀疑。就这样，我们摸清了小区的情况。回来后，同修准备了2辆汽车和专业摄像机、照相机。第二天早上8点前，一组同修携带录像机开车进入小区，停在恶警 M 的汽车附近，准备在恶警上车前拍照。我们估计 M 会在8点后去上班，另一组同修在小区大门口的路对面用照相机补拍。8点后恶警出现，但是 M 没有从同修的车前正面出现，而是从车后背对着同修，所以一直没有照到 M 的脸。第三天我们还是那个时间去，但一直没有看到 M。 回来后大家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绝不因为失败两次就气馁。第四天早晨，恶警 M 如约走向汽车，可还是背对着同修。同修想，你回过头来就好了。 M 真的回头望了一眼同修的车，三四秒的时间完美结束。回来后，我们一组同修编辑传单，另一组同修去落实恶警的具体楼号。因为早晨仅仅看到了 M 从几个楼中间过来，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楼。有同修早晨去那几个楼溜达锻炼身体，恰好看到了 M 在遛狗，于是摸清了楼号。与此同时，有的同修提供了 M 另外一处房产的楼号，以及他们家的商业网点、孩子所在的学校等等。传单编辑进这些个人资料后，又配上了本地劳教所和监狱使用的酷刑的演示图，震撼力很强，同修们觉得很好，大家都很积极地散发，所以传单数量非常大，恶警 M 的楼道、小区、熟人、单位都接到了传单。不仅 M 本人， M 的家人也都感到了压力，并传递给恶警所在部门和这个群体。几天后，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向 M 要人营救大法弟子。 M 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说，你们法轮功把我说得这么坏，人人皆知了，我受不了了，谁也不要找我了，我不干了，我的精神都崩溃了。据说这个强悍而邪恶的国宝头子多次找到上级表达绝不干国宝这个工作了。没多久， M 确实调到了另外一个单位。 M 走后，国宝的警察们没有原来那么嚣张了，做事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有所畏惧，大大削减了当时邪恶的迫害气焰。大法弟子通过这次揭露邪恶，再次见证了师父讲的揭露本地邪恶的法的惊人威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磨难中不要依赖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9号。2017年春天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右乳房出现肿块，乳头已经凹陷。周六上班时，我心里有些不稳，忐忑不安。我早早就回来了，半路上想，要不去医院查一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带着不安的心去了同修 A 家。同修 A 说，他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没往心里去，该做啥还做啥，不知不觉就好了。同修 A 说，你就别把他当回事。同修 A 这样一说，当时我也感到不害怕了。其实，当时我不害怕了，是在同修 A 正念的作用下，觉得不怕了。潜意识认为，同修 A 遇到类似情况没事儿，那我也没事儿。这是我长期以来修炼状况的真实写照，学人不学法，依赖同修。遇到困难，第一念想到的是和同修切磋，潜意识是想从同修那儿寻求帮助，没有想到师父是怎么讲的，法中是怎么说的。这是修炼根子上的问题，不是100%的信师信法，这样导致磨难拖延很长时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家事缠身，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觉得身体不疼不痒的，对修炼没啥大妨碍。没有及时针对自己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向内找，也没有发正念，表面上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但内心深处并没有放下，总觉得有点心事，高兴不起来。有时心里不舒服时，想起的是同修的话，你就别把它当回事，而没有想起法中是怎么说的，没有想起师父的法，心性没有在法中升华上来。到了2018年秋天，右乳房开始疼痛，长紫包，有时夜间疼得睡不好觉。这时我就上午上半天班，下午找同修 B 一起学法发正念。后来看到同修的交流，好像是说有一位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家空间场不好，就去别的同修家住。我看到了，索性有时就住在同修 B 家，同修 B 陪我一起学法发正念练功。同修无私无我地帮助我，但我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到2018年年底， 乳房就破溃了，开始流血。病业假象越厉害，心里越不稳，觉得这次磨难和平时过的病业关一点也不一样，自己很难走过去，心里就想找个帮手拉我一把。表面看我是在学法，信师信法，其实骨子里还是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而是首先想到同修是怎么说的，想让同修帮着我走过磨难，还是依赖同修。越依赖越不行，导致病业假象越来越严重。到了2018年年底，我去西同修家，西同修发现我已经脱相了，很危险。当时我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看到我这种情况，西决定陪我学法。开始我们一起发正念，感觉威力很大。后来放寒假了，同修西的孩子们都放假了，再加上年底家务事也多，西就没有一整天的时间陪我学法发正念了，这样我有点消极。尽管年后西继续陪着我学法发正念，向内找，长达8个多月。虽然西尽自己最大努力对我付出很多，最后把西累得筋疲力尽，我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到了2019年夏天，我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脸色苍白，夜间不停地咳嗽。因为咳嗽的厉害，睡觉不能躺在床上，只能靠在椅子上，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有一天，我在西家学法，来了一位开天目的同修 D， 说：“姐，你去医院吧。”我听了这话后，精神上也开始消沉了。不几天，在亲人的劝说下，半推半就的真去了医院。在住院检查的那几天，我不停地向内找，发正念，但觉得头很沉，深深感到另外空间的压力，觉得自己解体不了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在求助师尊的同时，又先后求助于 AB 两位同修。这两位同修克服重重困难，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来到医院帮我发正念。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依赖同修，其实就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在我住院化疗期间，有一对夫妻同修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两位同修法理清晰，正念很强，每次我从医院回家，都是无私的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从法理上进行切磋，而且能够清晰地识别来自同修间的和另外空间的干扰。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加持下，我的身体变化很大，这样我又对这对夫妻同修产生了依赖心，导致后来有时同修帮我发正念后精疲力竭。那么我为什么这么依赖同修呢？从人的层面讲，我从小内心非常自卑，胆小、消极、缺乏主见，凡事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总是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相比。修炼了，这方面虽有所变化，但根子上没有改变，没有修去怕心、自卑心。生活中遇到点棘手的事，就想问问别人怎么办，只有问问别人才觉得踏实。修炼中遇到关难了，也是找熟悉的同修倾诉，在倾诉过程中释放着压力，这完全是人的做法，而不是修炼。从修炼角度看，就是没有把大法摆在神圣的位置，没有摆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更谈不上100%的信师信法。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看到邻近有同修受迫害了，心里就忐忑不安，害怕自己受到迫害，其实这是在求迫害，无形中在给邪恶输送能量，而不是把心放在法中。师父不承认迫害，从内心就不应该认可迫害，更不应该惧怕迫害。再比如，把同修说过的一些话，同修的认识记得很清楚，尤其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话，有帮助的一些认识记在心里，觉得这些认识对自己的修炼能够对症下药，能走捷径。所以遇事时首先能想起同修说过的话， 而想不起法。一般情况下，自己所信任的同修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明慧周刊中同修提出的对自己有用的见解、认识，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觉得同修说的好像是具体的，好像是解决麻烦的技巧，而法理是理论性的，得靠自己去悟。其实，我这种做法恰好本末倒置了，真正能够使我改变的、提高的是大法，而不是同修的一些经验、技巧。这是人的眼见为实的观念在障碍自己，想走捷径的人心在阻碍自己。回忆自己这几年的修炼状态，就像几个月前做过的一个梦，梦见自己参加高考，本来只有一个填空题的空不会做，我就想看看旁边人的答案。一着急，本来已经做对的题，不知怎么也不对了。当时还是想看看别人的答案，这时发现右边半张卷子弄丢了，急得我赶紧给监考老师要卷子，并且还有一丝埋怨老师不快点给我卷子的心理，因为梦中觉得考试就要结束了，我很着急。最后铃声响了，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无可奈何，就这样吧，听天由命吧。梦中的情景和现实中我的心态一模一样。修炼中遇到关难了，不是首先想到师父，以法为师，从内心相信师父，而是总想借助外力，总想求助于同修，依赖于同修，觉得这个同修不行，就依赖那位同修。最后不仅自己没有堂堂正正地走过磨难，还把同修累得疲惫不堪，自己还走了弯路。尽管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但毕竟没有从法中堂堂正正地升华上来。希望自己的这些教训对仍然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起到一些点醒作用。千万不要依赖同修，越依赖关难越大。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过难关，走出磨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取保候审所想到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日。一年前我在传真相时被人举报，监控拍到，派出所找到我家，带走了我并抄家，抄走了师父的法相、转法轮和真相资料。虽然我一直在讲真相，并给两个办案警察做了三退，也一直在求师父保护，最后还是被带到医院检查身体，因高血压办了取保候审一年。当时警察告诉我，如果没有事，一年后就撤诉。回家后，我没认真地向内找，还是做着三件事。过了几天，因工作需要，我去了外地。在取保候审的一年中，我心中一直对这件事放不下，一看到有同修取保候审的文章就仔细看，结果越看心情越不好，就这样熬了一年。终于有一天派出所来电话了，说到法院拿撤诉告知书。我听了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安心了，不用害怕被抓了。可是到了法院，接到的不是撤诉，而是起诉告知书，最后拿到的是法院的取保候审告知书，让我签字。这下我执着心起来了，怨恨的心、害怕的心、争斗心都出来了，这邪党不是在骗人吗？为此情绪激动，说话也不理智，给陪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担心和伤害。回家后， 和同修说起这件事，同修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这是你自己求来的，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仔细向内找，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对待取保候审这件事情上，我真是走了邪恶安排的路，完全是常人的状态。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和常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呀，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区别，不是说修大法了，今天你就是像个神一样，形象上没有变化，你走在神的这条路上，唯一的变化就是你与常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了。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我这次之所以又被法院取保候审，主要原因是带着怕心和侥幸心，而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有真正信师信法，却听信了邪党的承诺，整天想他，害怕自己再被抓，一直在无奈的承受中煎熬，认为熬过一年就好了，这不是有求了吗？还天天求师父保护，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还以做三件事为借口，认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师父会保护我的。不向内找，这就是在维护魔性，掩盖内心的执着，所以可能就没有师父法身的保护，也没有天兵天将的照看，旧势力邪党才很容易伺机迫害到我。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别看我天天做三件事，忙忙碌碌，其实未必是真修弟子。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只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行。一丝指责、抱怨、气恨、委屈，都是向外找，不能以做三件事的名义不向内找自己，这两者之间不是可以取代、任选其一的关系，而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的关系。这几天，我又找到很多执着心、求安逸的心、争斗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还有怕心，长期的忙忙碌碌，神经紧张，精神焦虑，压力大，做事急躁的心，这些都是修炼状态差的迹象。我现在明白了，只有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心才会越来越清净，坚持不懈地向内找，才能达到慈悲祥和、安然沉稳、轻松自在的神态，才能不被邪恶所迫害。以后我一定牢牢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在此彻底解体旧势力利用取保候审这种方式对我的迫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有师父做主，不归旧势力和邪党背后的黑手烂鬼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修炼的道路，我会义无反顾走下去，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说大法弟子，作者一言。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号。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大法弟子在宇宙中是个神圣的称号。正法弟子在世间的言行举止，不但关系到是否兑现自己的誓约，也在塑造着世人对什么是大法、什么是大法弟子的理解。近期以各种形式去世的学员数量明显增加，这里善意地提醒周围同修，特别是家属同修，如果想在墓碑上刻写大法弟子等有关大法的字样，一定要理性地三思，那样做是否对世人明真相有帮助，是否对救人有益，对救人不起正面作用的事我们就不要做。同时，去世学员使用过的大法书籍千万不要放下去，否则那是犯罪，害己害人。2016年纽约法会有学员提问说，因病业去世的学员墓碑上写与大法相关的字句是否合适，海外大陆都有，还有把大法书放到棺材里的。以下是师父的回答。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的提问说，站在大法弟子角度看，玷污大法的事就不能做，在大法弟子的心目中，大法是神圣的，放到死人的棺材里，伴着腐烂的尸体怎么能行呢？修好的真体已经走了，这只是肉身而已。如果玷污大法，你就等于是给那个死者定了一个最大的罪放在那儿，你自己也在犯罪。什么事要站在大法角度上考虑，那才是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暴露出的人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9日。几天前，我和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旁，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台阶上坐着，我走过去向那个男的讲真相，我说，大哥你好，打扰你一下，送给你一个护身符，这是保命保平安的，你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这个男的说，给钱吗？不给钱别给我讲。我说，有钱没命有啥用？他又说，共产党给我钱我就相信共产党。我心想，算了，不给你讲了。我就给旁边那个女的讲，我说，大姐你好，送给你一个护身符，这个女的顺手就接过去了。我就给她讲护身符起的作用，接着又给她讲三退保平安，她也同意退了。我又顺手递给她一本真相册子，当这个女的去接真相册子时，旁边这个男的就干扰不让要。这个男的说，啊，你们反对共产党，拿着共产党的工资还反对共产党，你们法轮功反党反社会，你们没良心，还说一些难听的话。当时一听，我的人心就起来了，表面装作平静，实质上内心波动起来了，心想，慈悲和威严同在，我得制止他，不让他说。我说，共产党他不给我钱，我是靠自己做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共产党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土地，他是靠老百姓交的纳税钱养活他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害死很多无辜的善良百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被邪灵操控的越来声音越大，心想，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我转身就走了。走出去不远，我和配合的同修说这事儿，同修说，我看你刚才说话不慈悲不善。同修这一点我马上认识到了，得向内找。对呀，今天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男的，这是有我要修的，有我要去的人心。我就边走边找自己，找出几颗人心，心想灭掉他，灭掉这些人心，不要他。也没有太深挖自己。可是就在今天写稿时， 我针对这件事细心找了一下自己。一，他问给钱吗？不给钱别讲。找自己，我把钱看得重。在生活中看不惯丈夫花钱大手大脚的，看不惯丈夫玩麻将，其实这都是取我的利益之心。二，他说我就相信共产党，一个常人对共产邪党的话能如此的相信。找我自己，我对师父讲的法能坚信到什么程度？达到100%的相信了吗？问自己，没有做到，对信师信法打折扣。三，他说法轮功反党反社会，这是不明真相怨恨造成的。找自己平时在家庭琐事上，在矛盾中也有怨恨心、指责心、埋怨心。四，当时自己表面平静，实质内心已经波动了。找自己其实就是争斗心、妒忌心起来了，表面平静，内心动起来了，还有装腔作势的心。其实这一套不都是邪党文化吗？表面冠冕堂皇，内心嫉恶如仇，还有隐藏心、掩盖心。可见在党文化的怪圈中滋生出多少人心，如此之多，不细找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心。邪党文化根本就没有休去。五，人家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自己在和人家争论时情绪激动，找自己有怕心，有争斗心，自己这不是被常人的情带动了吗？被常人表面的假象带动的愤愤不平，既没有做到善，也没有做到人。六，自己还说慈悲和威严同在。师父在诗词《红吟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问自己，你的慈悲何在？一肚子人心，你没有慈悲，你的威严也震慑不了人家，你讲出的话打动不了人的心，同时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也解体不了它背后的邪恶因素，威严何在？七，自己想，这人不可救药了，这不是恶念吗？这不是给人家加不好的物质吗？带着这些人心能救了谁呀？我这哪是讲真相啊，我这不是往下推世人吗？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隐藏的这么多人心。我问自己，你的名利情修掉多少？在常人的生活中，你完全做到真善忍了吗？没有。做到找出这些人心了吗？自己心里真是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感到汗颜，从来没有细心找一找，每次都是停留在表面上找自己，没有深挖自己。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师父利用各种办法暴露出我的人心执着观念，修掉它，从而让我真正提高上来，褪去人的壳。因为现在正法的时间很紧迫，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为弟子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弟子要万分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间与机缘。我要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不辜负众生的所盼，抓紧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做好三件事，兑现神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三退取名的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8日。以前我对讲真相做三退时，如何帮人取名字重视不够，认为取名只是形式，神看人心，不看这个。既然小名化名都行，就把取名字想得很简单，直接取两个字的，如天宝、天佑、福寿、长寿等，一般都不问对方的姓。由于我每天都出门讲，能劝退不少人，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的重名。三退网站几次回复提醒不能重名，并且要问对方的姓再加上名。网站有时看名字不规范就不给登，对此我心生不满，生出怨恨心。 认为这边大陆大法弟子冒着安全风险讲真相，网站却不给登，是不对的。我心感不平，有时把个人的看法在同修中说。时间一长，被旧势力利用，在生活中好几次控制不住心性，为了小事跟常人发火，把自己也等同于常人，强调常人的理。每次事后都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给大法丢人，心里也十分苦恼，但下次又犯。经过认真的向内照后，我发现原来是三退取名积压的怨气在作祟。我没有从全国大局上为法负责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如果大家都随便光取两个字的名字，每天的重复率那么高，多乱啊，也很不严肃。三退网站站在大局上要求大家取名字要严肃严谨，是为法负责的表现。找到原因后，我深感愧疚，觉得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在师父法相前认错。第二天中午做了个梦，梦中师父帮我从体内揪出一条大蛇，我把它摔死了。为了引起同修们对三退取名字问题的重视，规正自己的修炼，为法负责，故诚心写出这次教训，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以严肃的态度做好讲真相救人的工作。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